使徒行传，我们讲到彼得和约翰被带到公会的面前，他们这些执政掌权者来审判彼得和约翰，审判这个耶稣基督的仆人。在审判的时候，彼得讲了一段话，彼得在第四章十九节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的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那这就成为我们基督徒如何面对着政府，面对着逼迫，面对着政府或者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态度。我们很感谢主，所以昨天我们讲完了，因为我们的录像出了问题，没有声音，就看我上面在比划。大陆的人弟兄姊妹看了就没有声音，一大堆 email 过来，所以我就重复一下上个礼拜讲的观点，用很短的时间。首先，我们在顺服政府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当顺服掌权者，他认为一切的权力都来自于上帝。一切的权力都安得在上帝之下，一切的权力都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所以我们应当顺服政府。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彼得，当他遇到逼迫的时候，遇到压力的时候，当这些公会，犹太人的公会不许他传福音的时候，彼得做了一个不同的选择。彼得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的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彼得后来又讲到说，要听从神不听从人，这是应当的。这两句话让我们看到一个观念，说当我们在顺服执政掌权者的时候，当执政掌权者和神发生抵触的时候，做一个基督徒首先应当顺服神。因为我们在上掌权的有服从，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这个权力要安得在上帝之下，这个权力是能够荣耀上帝的。如果是个敌基督的权利，那么基督徒有权利有责任不顺服，那这是第一点。所以基督徒是顺服公义不顺服不义，顺服神不顺服人。那么第二点，我们做基督徒的在不违背神的命令的范围内，应当尽量的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和权柄，因为这也是个秩序。但是如果人的制度和权柄与神的命令相抵触，那样我们只能顺服神不顺服人。如果一个政权不让你传福音，一个政权不让你敬拜神，让你敬拜马门，让你敬拜偶像，让你敬拜某一个领袖，你可以拒绝他。像当年这个德国人让他们敬拜希特勒的时候，潘国华牧师就提出来了，就不敬拜希特勒，他只敬拜上帝。他对希特勒提出了批评，后来潘国华被判了绞刑，为主殉道。第三点，说基督徒所以要顺服人，顺服政府，并不是因为害怕政府的惩罚，乃是因为敬畏神，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吩咐。所以大概我昨天讲的，因为昨天讲到王怡弟兄的成都的秋雨之福教会，这也是我们教会为他们祷告的支持的一个教会。那他们现在被取消聚会了，不许他们聚会了，所以他们连续几个礼拜都是在公园里边，在河边，在大棚里边，在茶厅里边来聚会。所以他们也向政府提出了行政的复议，他们没有反抗，但是他们不太同意政府对他们的决定。因为他们根据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宗教信仰结社集会自由，他们根据宪法来力争。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礼拜他们继续的聚会，继续的聚会。所以当然这个王怡弟兄肯定了政府在这方面的进步。过去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只要你超过二三十个人，还可以，你不超过二三十个，一超过二三十个人可能政府就会限制。那么后来放到五十个人家里就坐不下了，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的房子不像我们美国房子这么大，那基本就坐不下了。那坐不下的时候呢，就得在外面租 office 或者租一些公共的场所，一租用公共场所，教会人就迅速增长。秋雨之福原来40多人，突然到130多个人，130多人就会面临一个问题，教会就需要管理，有牧者，有长老，那么有管理制度，有奉献，有财务制度，一下一制度一起来就变成一个正规的教会了。那这个成都的民政部门就宣布他们是非法的，所以这就面对一个问题。所以现在两边都在测试，在 test 你的忍耐程度，我的忍耐程度到什么程度？ 政府希望把他们赶到家庭里去，不要出家庭。但是因为教会的迅速的发展，王怡弟兄他们就走出来了。我们为他们继续的祷告，我们也盼望他们能够在圣经的原则之下能够顺服掌权者。那同时也坚持，如果不让我们聚会，不让我们传福音，圣经说不可以停止聚会。耶稣就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神的命令啊，作为基督徒要遵守命令。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年牧师讲到的题目到使徒行传第五章一到十一节。在讲这之前，我们看一段那个我们的录像。我这次到新加坡，我看到我们新加坡的分堂弟兄姊妹都很兴奋，知道我们的分堂在已经开始聚会了，所以我们弟兄姊妹都想看一看。我给大家看点图片，也给大家量快一下，这我的摄影啊，怎么样？不错吧？你看多美的荷花啊，心情会凉快一点。今天我们比较热，没有冷气，所以我们今天凉快一下啊。看我这个摄影给你们秀一下啊。再往下来，哎，这不是我的摄影，这别人对我的摄影，还不错吧，是吧？这是在澳门啊，澳门在澳门，感谢主。这个那天是荷花展，这是我照的大三巴那个澳门的全景。我们在那里找马里逊的坟墓，这是当年日本人在杀基督徒的时候，一个山上全是十字架，一幅图画，很多为主殉道的。澳门四处都是教堂，跟那个赌城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这个马里逊的坟墓，他的纪念碑，我在那里啊，这是马里逊纪念碑的近影，大家看到写到这是一百年以后立的啊，这个纪念碑，但是这个纪念碑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啊，再往下看，所以看到这是我们在大三巴澳门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一群人在这个停一下啊，停一下这个，一群人在发那个一个袋子，那袋子写着福，里边有福音单张，还有个小扇子，你给扇上，还有个小草帽，你给戴着，因为很热嘛。所以大陆来的移民，他们就这些穿黄衣服的这些弟兄姐妹就送给他们。我们去了，他送给我，我一拿，他一看说是，哎，你不张牧师吗？认出我来了，这个姐妹，所以我们就大家一起合影，一起唱一切歌颂赞美，很多人就在那看啊。其实我们后边还有个敬拜赞美团，你往下看，是香港的年轻人，礼拜六来到澳门，来在那里来传福音，就在大三巴。大三巴是旅游胜地，对不对？很多人在那里看，所以他们在那里传福音。这是我们新堂的新加坡新堂装，等往前看，装修完了的样子啊。我们可以坐350人，我们装修只花了很少的钱，我们只花了大概差不多3万多新币就装修完了，因为总共花了9万。冷气还有那个，除了冷气还有冷气加上地毯还有椅子，这个就已经去掉了差不多5-6万。其他的装修，其实我们是一个弟兄，是我们教会的，基本没要钱啊，他就带了几个人为我们装修。装你看十字架多好多明显啊，我很喜欢这个十字架，很高啊，我们有6米高啊，感谢主啊，比这凉快多了。你看我们第一主日崇拜有这么多人，我在那讲到叫进入应许之地，怎么样？看这十字架多好啊，感谢主。我们再往下看，这是敬拜的团队在敬拜赞美啊，人都进不来的多的。再往下看，我们这是儿童们，他们出了 CD。 这儿童，这个讲话的小女孩，一见到我说你是张伯利牧师吗？我说是。他说我想跟你谈一谈。我说你跟我谈什么呢？他说谈的儿童事工。这个孩子9岁啊，他说我们出了一盘 CD， 你看一看。我刚拿过来，他就说10块钱。这小孩子聪明的不得了。他爸爸就是装修那个人，叫黑弟兄，姓不是长得比较黑，不是姓黑啊，这个比我黑，所以叫黑弟兄。这个黑弟兄的女儿好聪明。这是我们儿童团队的 leader， 大家都听他的，连那大个都听他的。再往下来，这是我们在澳门，我在澳门布道那天晚上。呼召的时候，很多觉志的人到前面为他们祷告。这是我们教会在觉志的弟兄到前面，那天有50多人觉志，那个礼拜天，啊，我们看到我们在为他们祷告，看到我们那个窗帘很漂亮，对不对？是印尼的一个姐妹奉献的，寄过来的。我们看到感谢主啊，这个很多的人，你看非常的兴奋，弟兄姊妹都很喜乐的啊，拥到前面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和恩膏啊，看到弟兄姊妹那种热情，我们要学学这种热情啊。我说美国弟兄姊妹太矜持了，少点热情。告诉你啊，你看到这个新加坡弟兄姊妹的热情，这是咱们丰收教会的分堂，在陪谈。你看这陪谈员立刻就带着大家填表啊，那个服事非常的做得非常的好啊，都很认真的来填写自己的决志单。我们再往下看，然后呢，这个照片是 我在走之前，去新加坡之前，我们停一下啊，我们州的议员叫Frank Wolf 给我写了一封信，他想见见我，不是我见他，是他见我啊。最后我就跟朱斌啊，还有戴素啊，还有郑毅，我们几个就去了。我们跟他谈谈，他谈到社区，我们也谈到教会的建堂，他也谈到他的教会就在我们附近，就在我们这个附近。他们的牧师萨布提克去了，度假，他希望有一天我去他们的教会讲道。然后他说，你们中国人不太关心社区，这个韩国人和越南人做的比你们好。他当然我们也谈到我们也希望跟他建立关系，将来我们建堂可以找他帮帮忙，给政府这个谈一谈。因为他是我们这个选区的议员。我们再往下翻，我再往下看，这是我们在国会前面照的相，照了，我们跟他有一些合影，那天天津还往下还有没有了？还有看这是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跟他的合影，再往下看，还有好像还有吧？没有了，没有了，那就算了，好了，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喜不喜乐，你们兴不兴奋？兴奋啊！感谢主。这个这次我到东南亚回来，这个少兰见到我说又黑了啊！这个你要到东南亚宣教，你不可能不黑啊，因为天气太热了。我在东南亚出的汗，可能美国一年都出不了那么多。我在东南亚走的路啊，又那个美国一年都走不了那么多啊，真的是。但是很喜乐。当我们那个教堂那天晚上弟兄姊妹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我们进去以后大家拉起手祷告的时候，大家都哭了。我们这一群软弱的人，我们这一群中国大陆来的一群人，在新加坡就是学生陪读妈妈，或者是这个什么没有什么这个高言大志的高地位的人，都是小民，用圣经说都是小民，跟彼得约翰似的，我们就敢于建堂。我告诉你，这建堂里面多少美好的见证啊！我们有个小女孩子，这小女孩子这个今年十四岁了，他是个长笛手，他是在国家的一流的音乐学院里面学长笛，那么大概在新加坡也是前几名的长笛手。他一直梦想自己有一个长笛，所以他就存钱，把妈妈给他的零花钱存起来，存到1600新币。可是一个长笛需要大概8000到10000块钱，还有个距离。可是教会建堂的时候，他祷告，他把他1600块钱。一分不差的全奉献给建堂，那就这个小女孩，她当时她就真的神给她一个女孩这么单纯的信心，她就说我们聚会这么小的地方，那么多的年轻人要到这里根本坐不下，我们如果将来有个大的地方，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好的在圣殿里敬拜主，多喜乐，我这个钱放的值得啊！她全放进去了。那是礼拜天那天主日崇拜奉献的时候，她奉献，我们这些年轻人呢，很多的把国内爸妈给的零花钱10000-20000人民币全部扔到奉献袋里去，那真的是很感恩。结果第二天礼拜一他去学校上学，校长把他叫到办公室说，一年前我们从日本给你定制了一个长笛，今天寄到了，我们把这个长笛交给你。那一天他哭了，他说如果让我攒钱我都买不起这样的长笛，但是我的神多爱我，这一天就把长笛给了他，他拿到长笛就往教会跑，就举起这个长笛为主做见证，啊，这个长笛值15000美金，全是镶银的，啊，白金的，有的地方都是镶白金的，高级的不得了。我这次去我就看他的长笛，我吹了两下，我没吹响，而感谢主，我们就看到说这样的见证，我们三年从5-6个人开始的教会。今天有200-300人能够建下教堂，在新加坡不仅是第一个，我想在整个的海外大陆弟兄姊妹建的第一个教堂，就因为这些小民们这样的信心。我们感谢主啊，我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真的是在堂里边我们弟兄姊妹给我讲这些见证我都很感动啊，在建堂中这些见证数不尽说不完的，说不完的。当建堂建完了，弟兄姊妹生命也被建立起来了，阿们，他们跟神的那种关系，对神的信心，在教会里对教会的那种爱，你知道聚完会都不走的。我那天讲完道，我讲完道已经很累了，我连续讲了，从香港讲课我就讲了大概1礼拜的课，然后到那里我又讲道，讲完道讲到10点的时候呼召结束了，大概有30-40个年轻人都是南洋理工大学的和新加坡大学的， 那些学生他们不走，还要继续跟我讨论，所以我们就把他们又请到大堂里边，大堂有冷气嘛，我们继续谈，谈到12点多还是不走。你想到大家在新加坡，你知道弟兄姊妹来了都没有房子，不像美国弟兄姊妹都有房子了，我们都已经在美国10年20年了，他们刚来都租一个房间，家里很窄的，可是他来到教会，看到这么宽敞的明亮的一个大教堂，弟兄姊妹可以在那里啊敬拜呀、读经啊、彼此的交通谈话呀、来彼此的安慰祷告啊，多好啊！一个移民的国家真的需要上帝一个圣殿，成为我们属灵的家。阿门，哈利路亚！我们也快了，阿门。对着旁边弟兄姊妹说：“快了，快了。”哎，我们也快了，我们7月1号之前我们完成了所有申请的手续啊，他政府要求我们补的手续我们全部递到政府，我们祷告希望政府快点批，3个月啊，不要超过6月批，我们就开始建了，明年我们就搬进去了。如果他3个月批，明年说不定4月份我们就搬进去，如果他是年底批，我们明年感恩节我们一定会搬到新堂去，我们的比新加坡还大啊，我们的16000尺啊，感谢主。感不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主。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我们就兴奋啊，我们兴奋，我们可以在神国中有份。上个礼拜我们一个姐妹，我们教会一个姐妹，把她找到新的工作的第一个月的奉献薪水全部的扔到我们的奉献袋里边啊。我昨天看到了，我就打电话给财务的同工，我问谁，财务同工告诉了我，我今天不讲他的名字了，但是我觉得真的是美好的见证。他跟主有约，他说：“主啊，如果我的工作你给我了，我把第一份最好的献给你，头生的羔羊，头出熟的土产，交给我们的神。”这就是真的是神就爱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生命起来的是多么美好。而我们今天也讲到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5章啊1到11节。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在圣经中有一些争议，那么我们有的人读了也不见得，如果从我们没有属灵的看见，我们很难理解这段经文。不过这段经文我还是要讲啊，因为我们讲使徒行传跨不过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在5章1节啊，在5章1节到11节，5章。如果我们打开5章，我们看到圣经记载着一段经文是这样说的啊，我们看到哈，这个我们从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下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了这个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3个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就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经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的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的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很多人会对这段经文提出异议，不过当我们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在早期教会的初代教会的特点之一，就是过共同的生活。那个时候人信了主，把田产房屋都卖了，他们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生活，所以全体的信徒都聚在一起，凡物公用啊，他们天天同心合一的在店里聚会，或者家里薄饼爱宴，那么来赞美神，神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对于初代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说，信仰就是生活，信仰跟生活没有分开的。今天我们很多的人，我们的信仰跟生活是分开的，我们一边信上帝，我们一边在追求世界。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弟兄姊妹说，我们信了神，我们把思想献上就好了，把心献上好了，我们已经属于上帝的思想了就可以了。为什么彼得保罗又提醒我们把身体也献上？一个人的思想和身体是不能分开的，因为思想来指导你的身体的行动。我们很多人，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把我们的观念我们得到了救恩，很好，我们也很爱主，不错，可是我们身体还属于世界世界的引诱我这次到新加坡，我们有个弟兄就去了酒吧，到酒吧这是不可以的当然这个不是什么滔天大罪，可是这里面有试探，有试探，很危险的。为什么要去酒吧呢？教会有活动，祷告会为什么不来去酒吧？那天他让我给他祷告，我说你为什么要去酒吧？你知道你不可以去那儿，为什么要去？你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了？他到酒吧就被人讹上了，他到酒吧好像一个小姐走过来，他就拍了一下他肩膀，麻烦了，人家把他打了还不说，把他告了，告了就说他调戏人家那个酒吧的那个女郎。结果现在新加坡政府就开始判他刑了，要打鞭子的，弟兄姊妹新加坡不是这随便拍一下就得了了，你知道吗？开玩笑，那屁股要打几鞭子的。他现在面对着被打鞭子危险，来到教会里让我们给祷告。我说你为什么不把身体交给神？保罗说把身体献上，为什么不把身体交给神？你要把身体交给酒吧，你脑袋信主然后也参与服侍，还在做招待然后那边就去酒吧，就被人家小姐给讹上了。其实他说他什么事都没有，他就拍一下了。我说你拍一下干嘛？你拍人家干嘛？世界都是罪恶，圣经说什么？那个撒旦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信了主，他不是全人全心的信，他有一天一定会面对试探，他的试探中一定会跌倒会跌倒。所以初代的教会弟兄姊妹到一起的时候非常的慷慨，他们照顾穷人，这些有钱的弟兄姊妹奉下了金钱照顾穷人。那么圣灵也同在，教会的增长。可是撒旦不甘心，撒旦开始攻击教会。撒旦攻击教会主要从两点：第一，从外部的攻击；第二，从内部的攻击。外部的攻击，他们把使徒约翰抓起来，抓到公会里去，不许他们传福音，警告他们再传福音，我告诉你们就杀了你们然后把他们都打了，打了多少下？40减1下，用鞭子打，那个鞭子很厉害的，那个鞭子都是那个带铁块的。打一下的肉就拉出来，但是犹太人的法律是打40下打死了，他打人要负责，所以一般都40减1下，就39下就不再打了，39打死活该，40打死了他就要负责，所以他是打39下。彼得约翰都被打了，但是彼得说顺服你们不顺服神，你们自己去酌量我还要继续传福音，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那么这是第一个，当这个恐吓不行，那神的儿女继续的传福音的时候，撒旦又采取一个诡计，就从教会里内部来攻破，内部攻破，内部就有罪出现有罪出现。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亚丹尼亚和撒菲拉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撒旦的一个工作，因为圣经记载了亚丹尼亚撒菲拉是被撒旦激动的，被撒旦激动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想到了一个叫假冒伪善的人，假冒伪善的人。有一个哲学家说，世界上有一种有一半的痛苦来源于自己装作别人的样子，却不尝试去成为那个样子耶稣把这个话叫做假冒伪善，意思是说戴着面具扮演其他的角色。一个基督徒是真实的。亚拿尼亚名字很好听，亚丹尼亚什么意思呢？亚丹尼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怜悯，耶和华眷顾的意思。撒菲拉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记住，撒菲拉的意思是美丽的意思漂亮的意思。这么两个美丽的名字下边掩藏着一个假冒伪善的生命。亚丹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夫妻两个也向其他人把田产卖了，然后他们把嫁衣拿起来，他们留了几分。那如果弟兄姊妹说，那我们今天上帝让我们的十一奉献呢？那我们留的不更多吗？ 啊，你今天跟当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当时的生活是集体生活，今天不是。而且当时亚拿尼亚、撒法拉一定说了，我的所有的财产卖了，我是都奉献给上帝。我跟其他跟巴拿巴一样，我们知道巴拿巴卖了所有的财产啊，这个九比六的巴拿巴全部来到面前，来到放在使徒的面前。那巴拿巴是被神所用的，在初代教会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主任牧师。巴拿巴的职务当时比保罗还高啊，保罗当时是宣教传道、宣教牧师，所以如果用现在看，所以巴拿巴当时非常被主所用。那么他可能亚拿尼亚也跟效法巴拿巴说，我也是如此，但是他私下留下了。我们一会儿看到这里边的问题啊，问题是说他们在教会的面前说变卖了多少田产，而他们没有把全部的奉献给教会，实际上私留了几分，这个是不诚实的罪，或者说大话、吹大牛了，结果自己没做成，是这样一个罪。那么首先我们看圣经记载说，亚拿尼亚和撒非拉的罪是被撒旦激动的，问题的严重性就是撒旦通过亚拿尼亚和撒非拉来使教会变得不圣洁不纯洁，他们开始试探圣灵、欺哄圣灵因为什么？这两个人的最后的结论呢，这两人是属灵的那个耳朵关闭起来了，他们开始对世界妥协。有一个故事说，两个年轻的女子在睡梦中被火烧死了。奇怪的是，他们公寓的那个防止烟火的那个警报器没有响，为什么呢？后来火灾的现场勘察以后，这些消防队发现了他的警报器从前天晚上开始处在一个不 work 的状态，不工作的状态。为什么？因为主人在做饭请客吃饭，怕那个油烟使那个警报器响，使人心里的不舒服，听着就把它拔掉了。所以后来着了火了，警报器没有响，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两人被烧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圣灵就像我们家里的警报器一样，嘛，你不可能把它关掉。圣灵从来不发出错误的警号，圣灵每一次提醒我们，都是因为上帝爱我们，我们不可以把神的那种关系切断。如果我们切断，我们就会像亚丹尼亚、撒菲利亚出现问题，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撒旦用谎言来攻击教会，教会是神所居住的殿，但是撒旦想搬到殿里来居住，教会是神的精兵，但是撒旦尽量的让教会成为散兵游勇，教会是一片麦田，撒旦却大把大把的往麦田里边撒败子，这就是撒旦要做的工作。当我们今天想亚当尼亚和撒菲拉，绝不是个简单的奉献的问题，所以因为撒旦的攻击，他就找这些软弱的来攻击教会。所以如果教会面对外边的攻击，教会是没有问题，教会是安全的。你看到从罗马对教会的攻击，到一些无神论的国家对教会的压迫迫害，一直到穆斯林对教会的攻击，可是教会都在屹立不动。印度尼西亚，我去年到印度尼西亚对基督徒逼迫相当厉害，那些穆斯林拿着刀就砍基督徒的头，有的手里拿着头，一边砍一边手里拿着头在行走，像新疆今天不也是吗？人的头都被砍掉了。可是教会在印度尼西亚发展相当的快，我今天到印度尼西亚的时候，看到印度尼西亚的最大的教堂被建立起来，唐崇荣牧师那个大教堂能坐6000多人，被建造起来，而且在一个最交通最方便的一个地方。而且不仅如此，这印度尼西亚15万人以上的教会就4-5个，都是印尼人呐，不都是华人？我告诉你，华人很多是拜偶像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教会不怕外边的攻击，可是教会呢，里边的问题却使我们教会变得腐败，变得出了问题，这就是撒旦的工作。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知道亚拿尼亚、撒非拉绝对不是个简单的奉献多少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成了撒旦的工具。第二点， 第六、第四章，第五章四到六节，告诉我们说，欺哄圣灵是不得饶恕的。亚当尼亚撒菲拉最大的问题是欺哄了圣灵，圣经也说，欺哄圣灵的永不得赦免，永不得赦免。你看这个彼得问了说，田产没有卖出去，不是你的吗？卖了以后钱也是你的，你有权利决定啊。可是你为什么要说谎呢？这是他的问题所在。彼得说，你的管辖权，这个金钱的管辖权属于你们两个的，你们俩有权利奉献，也有权利不奉献，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可是呢，你们说了要全部拿出来，你们却留下来，因为你们窃取了上帝的荣耀。因为你说了哦，那大家都知道说你奉献在教会里最好的，结果大家都不知道你私下留了，这个就一个欺骗，窃取荣耀，窃取荣耀。所以彼得在这里感圣灵感动他，他看到了亚拿尼亚被撒旦所激动的心，他指责他说欺哄了圣灵。路加福音十二章十节，耶稣说，说话冒犯人子的可以蒙赦免，只是亵渎圣灵的不能蒙赦免，不能蒙赦免。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就甚惧怕，那些少年人就把他搬走了。我们值得注意的是，神一般在历史救恩的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开始的初期是很严厉的审判罪的。像一个教会刚建立的时候很圣洁，因为神就在那里边严厉的惩罚罪。一个时代要开始的时候，神要严厉的审判罪。我们在圣经看到，当会幕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神杀死了拿达和亚比户，这两个人用燔火献给神，在利未记的第十章，弟兄姊妹可以回去查考，我们周末小组查考的时候可以专门查考这些经文。以色列人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后，神杀死了亚干，因为他不遵守神的命令，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那么当我们看到说，当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新约教会，神杀死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是因为他们对神的欺哄，对圣灵的欺哄。这个不是神常常要做的事，神要今天要每天做的事，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没法坐在这里了。我们还能站立得住吗？站立不住。因为今天的我们的耶和华有怜悯，有慈爱，但是我们现在强调就是神的怜悯和慈爱，我们往往忘记了神也是公义的神，神是欺哄不得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说亚拿尼亚撒菲拉被击毙的时候，神就清洁了教会，清洁了教会。那个时候教会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也要记住啊，上帝是慈爱，可是上帝也是火呀。在圣灵工作的初期，我们看到说，圣经说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说，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到仓里，把糠用不净的火、不灭的火烧尽了。我们大多数人只重视圣灵的洗，却忘记了火的洗礼。火的洗礼就带着审判，对罪恶的审判。我们的弟兄姊妹是在这火的洗礼边被炼成精金的，炼掉我们生命的渣子，炼掉我们的老我，炼掉我们的嘴里的抱怨，也炼掉我们心里的那种伤害。有一天我们在主的里面真的被主炼成精金一样。今天的教会也要警惕啊！今天的教会警惕，不仅在美国的教会，中国大陆的教会也要警惕啊！中国家庭教会也同样警惕啊！不要说三字教会，那更得警惕，更得警惕。为什么要警惕呢？因为很多的传道人，很多教会领袖在色情和这个金钱上犯罪跌倒，这就是撒旦对教会的攻击。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仆人，最危险的不在于外地的压力，是在于撒旦的攻击，金钱的引诱。我们今天看到教会前80年代美国有个著名的电视布道家叫 Jim Baker， 对不对？大家弟兄怎么知道这个人吗？ Jim Baker， 他的机构叫赞美主，他是买个电视的频道来在那里讲道。 他每一年的奉献达到130个 million， 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多少了，一个 million 是多少？100万是1000万，100万，他有130个100万，每一年的奉献。所以后来他跟他教会的女秘书发生了关系，出了问题，所以被开除了啊，被开除了，后来被判刑了。因为在调查他跟女秘书发有染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他在1984年到1987年3年间，他将奉献中的 4.8 个 million 美金归为己有，这是罪恶。这就跟亚当尼亚撒菲拉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今天的教会还有亚当尼亚和撒菲拉，不是没有的。所以神要用火来清洁。那么我们知道后来他被判坐牢多少年？45年。可是他只服了5年的刑就出来了，就出来了。因为他悔改了，他又很有名气，所以美国的法律就给他网开一面，把他放了。2003年8月，美国新教圣公会主教委员会决定批准任命首位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主教，叫鲁宾勋牧师。他当了主教，他公开说我就是同性恋，可是他们就让他做了主教。今天的教会像什么样子？他成了新罕布布什尔州的主教，纽哈布什的主教。56岁的罗宾森是不是同性恋？今天很多人老说同性恋是天生的疾病，他结过婚，他好几个孩子，他不是同性恋，他是罪恶。我们今天很多人把同性恋当作时髦，中国大陆也把同性恋当时髦。吕丽萍的先生孙海英弟兄曾经在网站批判了同性恋，差点没被人家给宰了。他的网站全是谩骂他的语言，但是吕弟兄没有被害怕，他说我忠实的坚守着我反对同性恋的立场，因为上帝造人是让我们荣耀神，一个同性恋怎么能荣耀神呢？不仅如此这个罗宾逊他结婚很多年，生了好几个孩子，然后他现在离婚了，跟一个男人同居13年，还当了主教，所以引起了圣公会的分裂。我们附近这个初入车时就拒绝承认他们，离开他们，成立一个新的圣公会，而且叫真正的圣公会。我觉得这很好，我赞同。他们甚至不要财产了，因为圣公会的财产是由这个总会管，他们一离开，他们这个初入我们对面那个所有的财产都归他们那个同性恋的教会去了，按照法律。但是他们宁可不要财产，我们坚持真理。 Amen， 哈利路亚。这今天的教会面对着罪恶的挑战，内部的挑战相当之大，相当之大。还有一位我也认识这个人还送过我书，2000年11月，美国著名的福音派牧师 Ted Hager 被指控向同性恋男妓买春，后来他辞职了。他的教会有14000人，从一个家庭的 basement 开始的。这个牧师非常有恩赐，而且也非常的爱主。我去过他们教会讲道，我毕业神学院毕业，他请我到他们教会给他做助理牧师，做中国的事工。我祷告，我跟师母祷告，我们最后没有去，在 Colorado Springs New Life Church。这个教会从他家 basement 20几个人开始，20几年过去了，14000人。巨大的教堂，非常好的设备。这个牧师也被选为美国福音派联盟的主席，成为布什总统的好朋友，经常出入白宫。他是反对同性恋协会的主席，结果自己却去向一个男妓买春。最后人家那个男妓发现他是反对同性恋的主席，就觉得很讽刺，就把他揭露了。纸里包不住火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思想亚当尼亚撒菲拉这个悲剧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的教会要圣洁，我们弟兄姊妹要过圣洁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教会的圣洁非常的重要，教会只有在圣洁的平台上才能够运作。很简单，因为教会是世界的光，是世界的盐， 是一个国家和社区的道德良知。在这个邪恶的污秽的淫乱的世界里边，教会要有勇气敢于站起来面对许多的课题，比如堕胎、同性恋、婚前同居这些罪恶，我们敢于面对，我们敢于说，甚至我们敢于说不离婚啊，敢于说不离婚，不管我们都要困难多么不同，离婚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敢于坚持着一夫一妻是一男一女的，我们敢于坚持一夫一妻是一生一世的，这是教会要今天要坚持的。到第七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亚纳尼亚死了，被埋葬了，他的媳妇撒菲拉却不知道，他也来了，三个小时以后他来了，来了以后呢，彼得就向撒菲拉讲了一段话，彼得就说，对撒菲拉说，你丈夫做的事你知道不知道？他竟然知道，他也跟着撒谎，撒菲拉最后也死了，很可惜，一个美丽的女孩子嫁错人了，嫁来亚丹尼亚。所以这姐妹嫁人很重要，千万别嫁一个撒谎的人，也别嫁一个这个最近呢，这个网上有一些告诉你该嫁什么样人，网上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忠告：不要仅为了拿到绿卡随便跟一个人结婚，这个会有问题的，有的人已经吃了亏了，对不对？不要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要尽时祷告，直到这个人成为基督徒，明白吗？谈了个男朋友不是基督徒，暂时不结婚，就为他祷告，什么时候你受洗了成为基督徒再跟你结婚，否则在这时候就是为你祷告，别那时候妥协，一妥协他一辈子都不信主，我告诉你，天天成为你的麻烦，对不对？第三个说，不要把新郎当做你的项目计划，不要指望婚后你能够改变他，你要接受他这个样子了，不要为了要救一个人而与他结婚。我们很多基督徒为了救一个人传福音，你信主我就跟你结婚，你这个传福音这怎么传呢？有的，我见过一个，在芝加哥我就见过一个，像个慕道友传福音，慕道友就不信主，他就为了让他信主就跟他结婚，结果那人不还是不信，最后整的他也不信了，看到没有？这个清流啊，跟浊水到一起是清了，是浊了，浊了，知道吗？所以一定要在婚前守住跟神的约，不要跟一个你不爱的人结婚，不要为了一个男人的钱而结婚，借钱的代价远比嫁人小得多，是不是很智慧？到银行借钱嘛，对不对？那个代价比嫁人小得多，有天嫁人突然发现钱也没给你，快乐也没给你，你就麻烦了。不要嫁给富翁，如果相信结婚的话，最好自己成为富翁，然后再去选择想要结婚的配偶。这个我也不太赞成。这个当然不一定，有的富翁也不见得都坏嘛，对不对？我们这个看到这个，不说了，有一个例子我就不讲了，以后讲给你们。那有些富翁也是很爱主的，还是可以嫁的。我们要嫁给爱主的富翁，我们要求给爱主的富婆。不能娶富婆了，妇女，这个词也不准确。总而言之，不要为了金钱结婚了。就是这个人很有钱，但是他很爱主，那很好。这个钱是给主用的，那不是给我们用的，那很好，感谢主。撒菲拉也不是个无辜者，撒菲拉其实知道她的丈夫，她跟她丈夫一起参与策划了，就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了一个贪婪的人也成了贪婪的人。所以彼得在这里给他机会，其实彼得问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银钱就这么多吗？他的意思，你有个悔改的机会。但是撒菲拉拒绝了，他说就是这些。所以这个他最后也被圣灵击杀了，这是个悲剧，这是个悲剧的故事啊。这个不是一个预言，这是路加记载一个真实的故事。当然这种事情在今天不太发生了，可是神在初代教会 对亚拿尼亚撒菲拉的审判也给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提出了警觉，提出了警觉。其实我们奉献给神呢，我们奉献金钱也好，奉献时间来服侍主也好，不是因为我们要讨人的喜悦，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不得不回应这个爱。我们不要说金钱，我们生命给他，我们都无法回应这个爱，我们还有吝啬我们自己的金钱吗？所以当我们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很感谢主啊，真的是奉献的人是蒙福的。昨天我跟一个弟兄去宣教了，去一个教会的特会，我跟弟兄中午吃完饭散步的时候，我们弟兄本来可以买一个80万的房子，他都已经签约了，后来想来想去他没有买，退掉了。他告诉我说，牧师，我们不是要建堂吗？我买一个便宜点的，我把这剩下的钱放在建堂上。那不是几万，那是几十万。我听了我非常的安慰，我们教会有这么好的弟兄，我们可以不住80万，我们可以住50万的房子、40万的房子、30万的房子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真的是不能让神的殿荒凉。如果我们住的房子好，神的殿也更好，那没关系；如果我们住的房子好，神的殿是荒凉的，我们心里面是有愧的，有愧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是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为我们建堂祷告，在建堂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摆上我们自己，你有五饼二鱼就摆上五饼二鱼，但是我们不做亚拿尼亚撒菲拉这种虚伪的人，不要做虚伪的人。我们能做到多少就是做到多少，真实的就好了。我们这次新加坡建堂也有一个失败的例子，我不想讲。我们有一对夫妻，他们奉下了一笔钱，后来他们又拿回去了，这笔钱拿回去了的目的就是他因为建堂很多想法跟他们想的不一样，拿回去了。拿回去后来新加坡打电话给我，因为这个钱是我筹来的，他拿回去他就说这个新加坡的几个同工他不太喜欢，跟他观点不一样。后来同工们打电话给我，让我跟他再谈一谈，我祷告一下，我就没有谈，我就说好吧，那就让他拿回去。拿回去我们这对夫妻就把这钱放到股票里，现在全光了，全赔光了。这次建堂献堂，我让同工们打电话给他们，他们都不好意思来了。你看看跟弟兄姊妹的感情一下子也没有了，自己的钱也赔光了。所以上帝掌管一切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他的祝福。我发现我们弟兄姊妹奉献给主的人没有不得祝福的，没有不得祝福。哪一个人我们奉献给主我们亏过亏过？我服侍主这么多年，我一直坚持施予奉献。不仅如此在建堂施工，不管在新加坡还是在美国，我奉献我自己该奉献，神也没有让我缺乏，一点都没让我缺乏。这就是神的信实。我们就在春令营的时候，赵丽姐妹讲了个例子，一对夫妻，他们有一个人工作没有了，本来两人工作，这个工作没有了就剩一个人工作，当然就砍预算了要做八节的要砍八节的，一砍第一个砍的十一奉献。我们今天教会的奉献也是，过去我们一个月七八千，现在变成五六千，也是弟兄姊妹在砍十一奉献。结果那个姐妹说，我们本来就很少了，你把天上的窗户又堵住了，那我们不就惨了吗？而且这是个智慧的姐妹，这个姐妹是真的美丽，你们，她不是名字美丽而已，是真的美丽。她懂得智慧。如果这个丈夫忘记了给神的奉献，这个丈夫就慢慢的把钱花到世界上去，有一天你拽都拽不回来，拽都拽不回来。一个丈夫如果委身在教会里边，他跟教会成为一体，这你才是你家里的保障。所以撒谎和自私是撒旦进入人们心中的根本原因，撒谎和自私是亚拿尼亚撒菲拉失败的根本的原因。从教会的发展的角度来看，撒旦是不甘心看到教会成长的，所以他要扼杀他，他就在会内部里边撒败子，撒败子。所以我们应该谦卑的来学习，在神的爱里边来真的是活出一个真实的自己。 我们也很容易拿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不诚实来责备他们，但是我们要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看看我们自己是否也按照圣经的要求来行事，我们的公开祷告所说的话是不是都是真心的，我们唱诗的时候的赞美是不是都是诚意的，还是例行公事。圣经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假如神今天要击杀像亚纳尼亚撒菲拉这样的骗子，我不知道今天的教会还剩多少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思考。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是知道我们不要被撒旦激动，我们在主的爱里边诚实的生活，真实的成长，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建立一个全新的生命。 Amen。 在建造教堂的时候，弟兄姊妹一定会遇到软弱的人，任何一个教会在建教堂的时候都会有 20% to 30% 人离开教会，而且一个教会在建造教堂的时候新人也不会进来，因为他觉得你要奉献。可是其实在建造教堂的时候正是我们建造生命的时候，一个人有时你奉献到心疼的时候，你才发现你心属于他了。一个你对神奉献都心疼了，说我才知道我属于神了。像夫妻关系是一个人爱的一个人都心疼的程度，你才属于他。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个人在主的面前都有这样的回应啊！感谢主，我们来唱首诗歌啊，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唱这个献上自己为祭。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开始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保罗说你们如此侍奉，这个侍奉原文叫敬拜 worship， 你们如此的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存全和喜悦的旨意。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来一起来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献上自己为祭，
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灵火熊熊来焚烧，恩高厚厚是一斤，迈开征战步伐，高举基督旌旗，你我们为华冠，以我们为精兵，让我们从前大卫到他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从羞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灵火熊熊来焚烧，恩高厚厚是一斤，迈开征战步伐，高举基督旌旗，以你们为华冠，以我们为精兵，让我们从前大卫到他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从羞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的荣耀国度降临，让我们从前大卫到他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从羞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
主啊，我们赞美你， 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在我们中间，愿站立你面前的每个儿女都被你得着，主，愿我们把一生交给你，愿我们献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讨你的喜悦。主啊，求你来使用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使用我们在美国新加坡，使用我们的分堂，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成为传福音的器皿和勇士，成为带道的勇士，为你，主啊，为你的国度来奔走，为你的儿女来守望。祝福每个弟兄姊妹靠着你得刚强得力量，奉主耶稣的名，要除掉教会一切的不洁，除掉一切不讨你喜悦的地方，让每个人都成为圣洁的，主啊，讨你喜悦的，在你的天国中有份的上帝的儿女。哈利路亚。除掉我们身体的软弱和疾病，除掉我们工作的重担，除掉我们家庭的不和，让我们靠着你得到你的属天的平安喜乐和健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请坐。